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曾宪冤狱八年，宁夏盐池县高兵再遭诬判入狱；阅读教人向善的转法轮，河北胡辉被枉判两年；曾遭十年冤狱折磨，山东王忠实又被枉判八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宁夏盐池县法轮功学员高兵先生曾遭牢狱迫害八年，2020年6月18日又遭盐池县花马池警察绑架，下落不明。近日获悉高兵已遭非法判刑，被关押在宁夏石嘴山监狱。高兵今年41岁，少年时期因家庭的不幸受到打击，曾患抑郁症，身体虚弱，到医院也看不好，感觉人生没有意义。1996年他看过法轮功一书后欣喜万分，又邮购了《转法轮》《法轮大法义解》等书籍，阅读后如获新生，从此他走上了返本归真的修炼之路。修炼法轮大法不久，高兵身体的不适症状都没有了，身心愉悦，学习成绩一路提升，高考考上了陕西机械学院。上大学期间，高兵经常到附近的紫薇公园参加集体练功，那是他人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在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时，高兵所在的学校也追随邪党媒体歪曲诽谤法轮功。高兵告诉同学法轮大法是好的，念转法轮给同学听，并在校园里公开练功。高兵因不放弃信仰，被学校以休学形式开除。因不放弃修炼法轮功，高兵曾被中共非法判刑两次，均为三年，非法劳教一次两年，并被非法拘禁在洗脑班近四个月。2005年4月25日，高兵在盐池县党校门口贴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资料时，被不明真相的人诬告，被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关押在宁夏吴忠市关马湖监狱，期间遭受过狱警及狱警指使的犯人的打骂酷刑折磨。近期高兵被非法判刑的时间及刑期、关押到监狱的时间等情况均不详。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邢台市法轮功学员胡辉女士2020年8月28日到一位法轮功学员家一起阅读一本教人向善的好书《转法轮》，被邢台市信都区公安分局国保警察跟踪绑架构陷。2021年8月17日被邢台市湘都区法院非法庭审。近日获悉胡辉被枉判两年，勒索罚金3000元。胡辉今年54岁，修炼法轮功后按照真善人标准做好人，身心受益。1999年7月中共邪党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后，胡辉曾两次去北京和平请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都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2020年8月28日，胡辉被当地国保恶警跟踪到另一学员家，后被绑架抄家。胡辉被非法关押在邢台市第一看守所。2021年8月17日，胡辉被邢台市湘都区法院非法庭审。在非法庭审过程中，北京律师依照中国现行相关法律，有理有据、义正言辞地为胡辉做无罪辩护。在法庭上，胡辉也为自己做了无罪辩护。近日获悉，胡辉被邢台市湘都区法院枉判两年，勒索罚金3000元。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法轮功学员王忠实于2020年11月11日被中共警察绑架构陷，于2021年6月被法院非法判刑八年，勒索罚款40000。上诉后被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冤判。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 王忠实曾在2009年5月15日被警察绑架，遭受冤狱十年。在山东省男子监狱11监区历尽残酷折磨，曾经被关押在所谓严管班强制转化，吃喝拉撒都在一个小屋里，有专人看管。2020年2月19日，王忠实等三人在给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构陷，博山区国保就一直跟踪监视他们。11月11日早晨6点左右，统一行动，对50多位法轮功学员实行不同程度的骚扰、抄家等迫害，抢走大法书籍、电脑等私人物品，大多数法轮功学员当日或次日回家。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9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莫斯科市民表示，法轮功学员的精神带给人希望；来自非洲的感恩，转法轮令人身心受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9月，真善人国际美展连续三个周末在莫斯科全联盟农业展览馆VDNH 展览中心展出。9月11日和12日的周末时值莫斯科民众庆祝城市日，市民表示，对他们来说，真善人国际美展是一份不同寻常的节日礼物。许多游客对这些画作进行了拍照，一些人看到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画作时不禁落泪，很多参观者看过展览后也想修炼法轮功。有参观者评论说，这些作品传达了法轮功学员非凡的力量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带给人希望。在疫情爆发前，瓦西里曾经营自己的美术品店，销售各种描绘圣像的材料。在参观美展前，他已经听说过法轮功。在欣赏了这些作品后，他说，这些画作描绘了一个可与早期基督教相媲美的反迫害壮举，应该得到最大的尊重。我看到在我们的世界里，每一个公开宣扬善良的人都面临着压力。在我看来，这些被中共迫害致死的人现在是天堂里的天使。塔蒂亚娜在退休前曾担任过高中校长，她仔细聆听了现场法轮功学员的讲解，并交流了自己的感受。他特别被名为《蒙难在中原》和《孤儿泪》这两幅作品所感动。他说，在受迫害者的脸上，我们看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力量，没有那种复仇的欲望。在《净莲》这幅画中，他看到了自己。我认为我也是外表平静庄重、内心柔软的人。他说，震撼这幅画告诉我们，震慑邪恶的奇迹是可能发生的，我相信它会发生。据明慧网报道，2010年美国青年杰森因工作的关系，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结识了一位来自非洲东部的青年詹姆士。因为詹姆士的名字和杰森童年时好友的名字一模一样，这样的缘分让两人开启了十几年的友谊。一年后，詹姆士离开了伊拉克，回到了家乡。两年后，杰森也离开，回到了美国。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在伊拉克时的同事都失去了联系，可是杰森和詹姆士却始终通过互联网保持着联系。2020年的一天，詹姆士告诉杰森一个不幸的消息，詹姆士的母亲因为高血压住院七天了，当时已经无法说话和行走，而且每况愈下。詹姆士伤心欲绝，杰森就让詹姆士读转法轮给他母亲听。 其实杰森于201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一直向詹姆士推荐《转法轮》这本书，可是詹姆士却从未上心。这一次詹姆士为了母亲动心了，他跑去当地复印社打印了《转法轮》第一讲。在读完《转法轮》第一讲几个小时后，詹姆士的母亲就能下地走了，随后就出院回家了。两天后他完全恢复了，而且比以前更有活力。詹姆士赶快打印了《转法轮》的其他章节送给了母亲，并给自己留了一本，从此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他还把母亲重返健康的奇迹告诉了亲朋好友，介绍很多人拜读《转法轮》这本书。淳朴的当地人在拜读了《转法轮》之后，把心里的话记录在纸条上，交给詹姆士，感谢法轮大法给予他们的奇迹。每张纸条上收录的是一个生命，带动一个家庭乃至一个社会向善的故事。詹姆士收到的反馈很多，由于篇幅的关系，仅选读部分反馈。时间2021年1月10日，年龄41岁。真善人用每个人都能懂的方式解释了大法的特性，生命的循环无限，以及人类是如何由不同的物质产生。从前我对此一无所知，能知道生命从何处而来真好，因为你会知道你将向何处去。法轮大法是真道。时间2021年2月7日，年龄29岁。我刚读了书中的两讲，不过我觉得当我读完整本书后，我将成为我生命的主人，因为我会知道我将向何处去。他教导我如何相信我的良知，尊重别人和自己。感谢大法创造了这些理念。问题：我为什么需要《转法轮》这本书？回答：第一点，我学到世间有一部大法创造了无形的事物，如时间和空间。第二点，这本书让我获得了更高的精神境界，而这种境界只有读了这本书的人才能领会。第三点，如果我能够提升自己的品格、思想和行为，生命中就会发生奇迹。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402亿。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黑窝里挑起生命希望的明灯，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29号。1994年我得到了万古不遇的大法，心情愉悦，不仅我身体从小到大的多种疾病好了，更是我幸运的是我知道怎么样做人了，不再糊涂，不再迷茫。师父教我们按照真善人做好人，做更好的人。我是修炼人了，遇到什么事情或做什么事情，我就用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就感觉自己的道德在升华，我整个人的身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真是脱胎换骨。随之而来的，单位同事都说我是好人了，家人也说我变化非常大。原来严重的神经衰弱、鼻炎、低血糖等症状全部消失。我母亲激动地说，我做八辈子梦也想不到你的病能好啊。妹妹说，原来你那酸臭的脾气不见了，心情好了。 家人都为我高兴。1999年7月20日，中共利用整部国家宣传机器对法轮功进行铺天盖地的造谣、抹黑、污蔑，把国人都卷入了这场浩劫中。我在一个特殊的环境中，看到有那么一群人，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在和大法弟子接触的那个时间段，还能认清正邪、善恶，坚守良知，善待大法弟子。1999年10月份，我进京为大法说句公道话，上访被绑架，后被劫持回当地看守所关押。我和几位同修被关进同一个号里。起初，号里的犯人由于受广播电视造谣的蛊惑，带着异样的眼光看我们，那眼神都是瞄着的，不是正眼看，盯着我们的一举一动，就好像看怪物一样。这样一天天的过去，那时虽然他们和我们之间心的距离远，但每天我们之间都是近距离接触，吃饭、睡觉、上厕所，以至于我们的举止言谈、待人接物、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等等，都在这同一个屋子完成，他们都看得清清楚楚。慢慢的，他们看我们的眼神在变，他们发现我们几个同修之间都那么和气，比一家人都亲。尽管他对我们不理解，还怀有敌意，甚至对我们恶语相加，但我们对他们都是那么善，那么真诚。他们有的人遇到难事了，我们就帮助他。他们中有谁心情不好了，我们主动和他唠嗑，安慰他。我们给他们讲法轮功的真相，讲做好人的道理。渐渐的，他们对我们的心态变了。哎呀，原来你们都是好人啊。他们由开始的受看守所狱警指使阻止我们练功，到我们练功时，他们趴在门眼上，铁门中间仅有的能看到走廊的一个小口，给我们望风。由于没有练功音乐，我们练第二套功法时，有的人主动给我们看时间，到换抱轮动作时提示我们。他们也信任我们了，有的会当着我们的面发泄心中的苦闷与惆怅，有的主动接近我们，给我们和被关押在其他号的同修传东西、传纸条、传大法书、沟通资讯等，到番号时帮我们藏大法书。那时看守所有三个女号，有两个女员警负责，后来被关进的女同修多了，又增加了一个女号。我们不间断地给他们讲真相，每讲一次都讲很长时间。犯人们也经常向他们说我们怎么好，渐渐的，他们也知道我们是好人了，又开始配合上边劝我们写保证书，到看到我们练功时也睁一眼闭一眼。如果看守所定哪天番号，有一个还提前来告诉我们。多数情况下，那个警察亲自把书直接拿到他的办公室，番号过后再给我们拿回来。这样，我们由开始的偷着学法、偷着练功，到可以在那个环境里公开学法练功。我们每天定点早五点，全体被关押在各个号的同修统一练功。白天上下午时间，利用看守所定的坐板时间统一学法。有时我们是集体读法，声音都很大，整个走廊都回响着我们读法的声音。有一天早上，一个狱警六郎走到一个号，趴门眼往里一看，见他们还没练功呢，就提醒他们说，人家别的屋都练上了，你们怎么还没练功呢？监舍里打架的少了，骂人的少了，有的原来张嘴就骂人，后来不骂了，有时没注意突然口出一句脏话，就立即看看我们，伸伸舌头，不好意思的噎回去了。有的犯人和我们学大法了，有的说我要早接触法轮功就不会犯罪，被关到这里来了。还有的因为帮助我们而得福报的，例子很多，仅举一例。 有一个农村老太太和她家人一起把她的姑爷杀死了，她是要判重刑的。和我们接触后，知道了不管姑爷多么坏透顶了，杀人是不对的。她由恨她姑爷，到后悔杀了她姑爷。她还帮助我们做事。后来判决结果下来了，她被判了7年。还有的人本来是要判刑的，结果释放回家了。这其中有一个号的号长，当时他受中共毒害很深，凡是分到这个号的法轮功学员，他都要千方百计地逼其写所谓保证书。我在原来的号待了2个多月后被转入这个号，我刚一进去他就声称到这个号谁都得写保证，我就是要让所有进这个屋的都写保证书。他看我不写，白天让我天天值班，打扫室内铺上地上的卫生。监舍内非常脏，一点也不好打扫。加之我在家时，从小到大很少做家务，所以对于我来说真的很难。他们有的还故意往地上吐痰让我擦，晚上就把我安排到大铺中间的过道上睡。这个过道很窄，晚上睡觉时两边的人一伸脚就能踹到我。夜里我常常被踹醒。面对他的不理解和做法，我不去计较，善心地对待他，每天乐呵呵的。只要有机会，只要能说上话，我就给他讲大法真相。渐渐的，他对我的态度变了。他和别人说，我看他并不会干活，还那么肯干，并且这里的环境这么苦，他家里的条件和他的工作又不错，他只要写个保证书就出去了，可他还坚持着，真是不可思议。有一天，市公安局和区公安分局的人到看守所，所谓的提审我，我父亲也来了。父亲高兴地和我说，你不是不写保证吗？今天市局的人说了，只要在保证书上画一竖，你今天就能回家了，就不用写保证书了。我就和我父亲说，爸，大法这么好，我师父这么好，我练的功法这么好，我上访没有错，抓上访的人才违法呢，反过来还说我们错了，还无耻的让我们写不练功的保证，不写就不放人，多邪恶呀。我为什么要在保证书上画一竖呢？哪怕画一点也证明我错了。我没有错，我不会画的。您放心，不用担心我，我一定会堂堂正正地出去的。父亲很难过地走了。我往回走时，有一个市局的人指着我对另一个人说，我最佩服李洪志了，你看他还是个大学生呢，还有他们这帮人，对他可忠了。这个号长知道这件事后，他就很佩服我。后来他就主动地接近我，我在练功时他就不管了。再后来他主动和我学练功动作。从此再有被关到这个监舍的同修，他就再也不劝写保证书了。这个屋的所有同修能和其他屋的同修一样，一起晨练，白天一起学法了。后来我绝食抗议非法关押，绝食第3天的时候，看守所所长、副所长和一帮员警把我叫到一个办公室，问我为什么绝食。我就从我修炼大法身心受益说起，讲了很长时间，他们就静静地听着，都听得很投入。副所长惊奇地问我，真的吗？法轮功真这么好吗？我说，那当然，哪天我拿书给你看。最后那个副所长和郑所长说，咱们把他办出去吧，他家他丈夫也练，谁给他办呢？他咋出去啊？我绝食绝水5天后出现生命危险。那个下午，看守所所长一直在为我能出去而奔忙，慌乱中还把手机弄丢了。晚上5点多，一切都办好了，我真的堂堂正正地回家了。看守所有个规定， 在里边的人每关押一天收20元伙食费。我被关押差5天半年，所长亲自出面把这个钱全免了。2007年5月，我再次被绑架，后被本地公检法构陷判刑，在看守所被关押近半年后，转到某女子监狱关押。女子监狱为了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修大法，对被非法关押在那里的同修采取各种毒辣的手段进行迫害，大多都是狱警以减刑为诱饵，利用犯人做这种事，又用品质低劣的人给法轮功学员当包家，那个环境真是恶劣至极。尽管我每天都遭受着迫害，我也把握着自己，一丝一念都用真善人对照。我善待身边的人，尤其是迫害我的人。面对身体的被折磨，即对我的谩骂、讥讽、人格的侮辱、尊严的践踏，有时也很难忍。当我忍不住大声的、愤怒的据理力争时，过后静下心来找自己。师父让我们在任何环境中都保持一颗慈悲的心、祥和的心态。我就归正自己，依然不放弃给他们讲真相，就觉得他们被利用迫害善良人真可怜。我就这样一步一步、一点点地走过来了。在这期间，我还给监区专门负责搞转化的狱警写真相信。在信中，我首先指出了中共恶党发起的这场对法轮功的全面镇压，给亿万法轮功学员及亲人造成的巨大伤害与损失，也使国人都陷入了巨大的灾难之中。又讲了我自己见证的共产党的邪恶，讲了法轮功的好与大法红传世界的盛况，讲述了我被关押到女子监狱几个月来被迫害的经历，讲述了我亲耳听到、亲眼看到女子监狱在共产党的淫威唆使下，对大法弟子进行了灭绝人性的迫害。我还举了2个例子，着重揭露了监狱为了达到转化大法弟子的目的播放的造假录像。这些年来，很多同修被关押在那里迫害，在难中的同修首先把救人放在首位，不管处境多么艰难，遭受多严重的迫害，依然讲真相。再加上狱警和犯人们都是最近距离的接触同修，切身感受到了修大法的人那种大善大人的胸怀，多数都从内心真正认识到我们是好人，非常尊敬师父，认同大法，佩服在残酷迫害中依然坚定修炼的大法弟子。我们的环境终于开创出来了。我和那些坚定的大法弟子一样，在那个环境中每天能够正常的学法、练功、发正念，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一天有一个犯人和我说，你家是啥家庭啊？你这么有素质。我回答说，不是家庭的关系，是因为我修了大法才会这么有素质。我所在监舍的包组狱警不止一次地和其他人也当面和我说，你这么有教养，这么好的人，关到这里太可惜了。在被关押的几年中，我看到有的犯人主动帮助困境中的同修，有的偷偷告诉同修很多情况，有的帮助受迫害的同修想办法，有的在刑满回家时为同修烧出很多资讯、家信，还有三退名单等，使有的消息能及时上明慧网，有的帮助同修传纸条，使不同监区的同修都能联系起来，相互沟通、相互鼓励，为整体配合反迫害、揭露迫害提供了便利的条件。最为难能可贵的是，有的智慧地通过各种管道帮助大法弟子从外面往里带师父的讲法，手抄或列印本，甚至于转法轮、明慧周刊、明慧周报等大版本的书，还有电子书、 MP4、 MP3 等都带了进去。有的犯人学大法了，在那个严酷的环境中成为了坚定的大法修炼人。 有一天，正是中午开饭时间，各个监区的犯人陆续地排着队去伙房打饭。这时，看到被监狱指定专门迫害大法弟子的监区，又关进来两名同修。有几个犯人在一个狱警的怂恿下，对同修连打带骂，还把同修的嘴用胶带封上。看到此景，我所在监区的犯人们气愤至极，多人共同高喊着法轮大法好。2013年1月初，一天晚上，一个男狱警喝多酒后，在二监区点名时，连续暴打三位法轮功学员。犯人们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他们不敢劝阻，怕被诬说是袭警，就只能用自己的身体去挡着，有的胳膊都被打青了。即使这样，那三个同修还是被迫害得很严重。当时所有人都被激怒了，到晚上十点多，没有一个睡觉的，高喊着要见狱长讨说法。狱警不敢开门让他们出去，大家就连夜等待处理意见。没有结果后，犯人们哭成一片。第二天，全监区近300名犯人绝食罢工。以前我也听说过，我们当地的劳教所那些女员警，或者结了婚不怀孕，或者怀孕就流产，后者居多。当时明白人都说，这都是迫害好人造成的。在女子监狱同样存在这种现象。有一个员警，这里简称她为 C， 结婚几年了不怀孕，家人特别是她婆婆很是着急，吃偏方找人算，什么办法都用尽了，还是无济于事。同修们相互配合，经常找她讲真相唠家常，渐渐的，她对大法有了初步的正面认识，对大法弟子也有了善念，经常暗暗地给我们提供方便。后来 C 发现自己怀孕了，后来生了一个可爱的男孩，全家人都非常高兴。在女子监狱，善待大法弟子的远景，犯人得福报的也很多。我出来的头一天晚上，我所在监舍的犯人们都为我送行，其他人也来看望我。他们给我买了好多好吃的，摆上桌子，我们坐一圈，大家既依依不舍，又为我终于可以走出监狱的大门而高兴。我们一边吃着，一边畅谈着，气氛祥和。这时，有一个犯人担心地说，大队长知道了咱给法轮功弟子送行，咱会有麻烦的。组长说，怕什么？我们组里的人要出去了，吃顿饭是多么正常的事，别管他。我们谈着谈着，那个组长关心地说，明天是不是你们还有个同修也出去啊？我说，是啊。他说，那就把他也叫来，咱们一块儿吃吧。我说，好啊。其实我心里早就在想着这个事，这么好的场合，多希望同修也来交流呀。这种送行，别说是对法轮功学员，就是犯人之间也很少有。这时我想起了另一幕。2007年年末，我被关押在看守所时，那天晚上，当大家知道我第二天就被送女监了，我所在这个监舍的人，有的急着为我收拾东西，有的要送给我东西，有的在流泪，因为还有两人没散退呢，我在劝他们赶紧退出。另一个监舍的人都哭作一团，他们连夜为我赶制了一张卡，大家都在上面留言签名，那留言有敬佩，有同情，有鼓励，名字都签上，让我们相互之间都能记住对方，珍惜这短暂的善缘，场面好感人。第二天凌晨2点多，我要被带走时，我到那个监舍门前看他们，见他们都趴在栅栏铁门上哭呢。他们从栅栏缝伸出手，紧紧地攥着我的手，哽咽着说，这么好的人给判刑了，共产党太邪了。 每每想起在黑窝里经历的一幕幕，总是感慨万千。大法徒在最黑暗、最污浊的环境里，以无私无畏的心态为众生挑起了生命希望的明灯，仰仗的是师父的无量慈悲与大法的恩泽。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心中有法，脚下就有路》，作者中国湖北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30日。和大家从两方面交流一下自己在中共病毒爆发后这段时间内自己的一点修炼经历和体会。一、保证资料点正常运作。在师父的保护下，我家这个资料点已平稳运作15年了。它的安全运作保障了这一方同修在个人的修炼提高、讲真相、救人上所需要的明慧周刊和各种真相资料。近几年，为了带孙子，我和孩子们住在现在的家，资料点在我自己的家。这两地虽在同一个城市，可从我家到儿子家要转6次车。为了保证资料点正常运转，我不得不每周在两个家之间往返一次。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爆发后，因为封城，我什么都做不了了。我心急如焚，没有明慧周刊，同修们看什么？没有真相资料，同修们怎么救人？我不得不先求能帮忙的同修解决一下明慧周刊的问题，真相资料就没着落了。解封了，第一时间我就赶回家做资料。当我赶到家，开门一看，傻眼了，屋里全是水，电脑、几台打印机都浸过水，部分耗材还泡在水中，连被子都湿透了。我一边清理打扫，一边向内找和背师父的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如能横下一条心，什么困难也挡不住。我说那就没问题。我知道我有师父保护，什么困难也挡不住，心里一下子轻松了许多。果真，接下来维修电脑、打印机、买耗材、购买桌子等等一切事情都很顺利，资料点十分神奇地恢复正常。疫情凶猛，自救有秘诀。大瘟疫降临，逃生有秘诀，瘟疫有眼等等真相册子的内容好极了。一想到他们满载慈悲飞向四面八方去救人，心中的那份高兴恐怕无人能体会得到。当我返回到儿子家时，儿媳急了，生气地说，外面那么危险，你还敢到处乱跑，出了问题可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我十分理解他的心情，大孩子才3岁多，儿媳怀着2胎快生了，一切家务都得靠我做。儿媳不是修炼人，担心害怕可以理解。此时我内心觉得愧疚，因为平时给他讲真相没讲透，他无法完全理解我们修炼人。但有一点是不能改变的，即使如此，儿媳以后也不能干扰我做正实法这件大事。为双方考虑，产后得让她到月子中心去养着，宁可我花这笔钱，这样我才能有时间去做我该做的事。老伴虽然未修炼大法，但他明真相，支持我修炼。我事先与他商量好，请他配合我给儿媳进一步讲清大法的美好，讲一人练功全家受益的事实。一人练功 全家受益，选自澳大利亚法会讲法。讲疫情期间我自己家发生的神奇事，儿媳听我们讲后高兴地说，法轮大法真好，好，以后我多带孩子，你该到哪儿去随便吧。儿媳提出让我给她3万元钱，她去月子中心，我一口答应。二，心中有法，脚下就有路。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我相信也深刻体会到，心中有法，脚下就有路。中共病毒武汉肺炎刚开始时，我弟有的同修，包括协调同修，被困在外地。在家的同修进出小区要登记，要扫码，还要限制次数和时间。要资料的同修少了，也无法集体学法了。可这期间，邪恶还破坏了一个学法点。这一切令同修们心里感到压抑又着急。协调同修一时又回不来，我所在的那个学法点也因邪恶干扰而暂停了集体学法。看到这种情况，我放下人心，主动找一些同修切磋协调。一个问题是，集体学法一定不能停，这是师父传给我们的修炼形式，要想办法坚持。大家觉得是应该这样做，可就是一时没有合适的地点。我说，大家暂时来我家学法吧，坚持集体学法，再分头找地方，短期大家来我家学法应该没事。因我家是资料点，同修们觉得不妥，但一时找不到地方，所以也很高兴，毕竟集体学法有个着落了。有位同修担心地说，假如过些日子找不到地方怎么办？我说，我们有师父，求师父帮我们吧。令大家想不到的是，一位同修最近搬进了刚装修好的房子里，他家既安全又安静，离同修们的家又近。这位同修很精进，每天带着孙子在外面讲真相救人。听说没有合适的地方集体学法，当问他可否到他家学法时，他高兴地一口答应了。因为他的孙子太小，带孙子到别家去学法还不方便呢，在自己家当然好。这样，同修们只来我家3次，就转到他家去了。另一个事是，疫情之下，怎样坚持抓紧时间救人？师父在经文致欧洲法会的贺词中说，救人是修炼者的慈悲体现，是众生在危难时的责任。我们是大法徒，是众生得救的唯一希望。我们要抓紧时间救度更多的众生，我们要将不利因素变为有利条件。虽然外面难见到人，可大家都在家里上班，正好有时间看真相资料。我们就在如何多发资料、发好资料上动脑筋。有同修说，在一些小区的风口处会有挖开的洞，可从那里钻进钻出，既不用登记扫码，又避人耳目。有位同修说，农村人现在都在家打牌，我们可以走远一点去发给他们，让他们有资料看多好，咱夜深去更好发。就这样，即使在疫情各地封闭最严密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停止发资料。我的体会是，不论形势多么严峻，不论何时何地，在任何情况下，只要牢记师父的法，把救人放在第一位，关着的门就为你敞开， 无论在正实法中做什么项目，有多忙，是不是协调人，只要需要，人人都应该主动去做，需要人协调时就去协调，依靠整体的智慧和力量，心中有法，脚下就有路。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忆师恩谢师父，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0月31日。我特别喜欢听明慧网关于忆师恩的广播节目，几乎每天都听。每当听到同修回忆当年参加师尊的传功讲法班的情景时，我常常会热泪盈眶。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觉得能够直接听到我传功讲法的人，我说真是，将来你会知道，你会觉得这段时间是非常可喜的。当然我们讲缘分，大家坐在这里都是缘分。回忆起当年我参加师尊传功讲法班及师尊的代功讲法报告时，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能亲耳听到师尊的谆谆教导的那些日子，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日子。寻恩师，见恩师。回忆自己78年的生涯，我觉得从我生下来后到1993年得法，再到1999年720，再到现在正法修炼，一直是在师尊的保护之下。没有师尊的救度，就没有我的一切。我父母告诉我，在我1岁的时候得了重病，中西医都无法治了，只能去庙里求仙丹，说是药师佛救了我的命。我在小学5年级前在老家农村上学，6年级才去城里念书。从4年级开始，我每天放学后第一件事就是背上草筐，带着学校老师布置的作业去放牛。在田野里先把作业做好，然后边割草边放牛。在我将要离开农村去城里念书的前一天，我放完牛正往回走，在村口的庙场上时，我天天放的那头老黄牛突然大眼睛里流着泪，围着我疯狂的前蹦后跳。当时我吓得不知所措，在这危急时刻，突然来了一个老农，他用手在牛背上拍了拍，同时讲了一句我听不懂的话，就将牛控制住了，避免了一场危险。老农告诉我，老牛知道我明天要走了，他很难受。我想这个老农一定是神派来救我的。在我成长过程中还遇到过一些危险的事情，在神的保护下又都化解了。1993年8月，在我得法后遇到过高压电击与被轿车撞的夺命事情，我都脱险了。由于我父母信佛，也教育我们几个子女要敬重佛，在中小学时我经常跟父母去庙里烧香叩拜神佛，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种下了信佛的种子。父母还告诉我，在我7、8岁时，乡下来了一个相士要给我算命，说我们整个家族以后都得靠我。那时懵懵懂懂不明白，后来在我们兄弟姐妹中只有我上了大学，心想是不是以后我要在经济上帮助他们， 但是后来他们的经济状况也不差，不是这么回事。得法后，特别是1999年720后，明白了是因为我得了宇宙高德大法、法轮大法，只有我修成了才能救他们。2004年底，大纪元发表了《九评共产党》后，到2005年末，我先后给亲朋好友将近100人讲了真相，并给他们做了三退。几十年中，我一直在寻找师父。在大学里，我每天清晨5点到7点参加学校的武术团练，练了几年，直到毕业也没找到我的师父。在80年代气功高潮中，为了寻找师父，我曾经练过许多气功，但都不是我要找的。在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感觉，梦中也得到过启示，以后会有高公师父来教一种高德大法。我心中一直在期盼着，等着这一天的到来。终于，在千载难逢的万古机缘中，在一个同修的带动下，我在1993年8月11日幸得法轮大法，这是我的新生之日。又在1993年北京东方健康博览会上，第一次见到了我长期以来苦苦寻找的慈悲伟大的恩师。恩师还在我请来的宝书《法轮功》上签了名。也就是在健康博览会上，我第一次聆听了师尊的代工讲法报告，我热泪盈眶，欣喜万分，从心底里发出一声呐喊：慈悲伟大的师尊啊，我终于找到您了。我下决心一定要跟随师尊修炼到底，跟随师尊回到自己真正的家。多次参加师尊传功讲法班及聆听师父代工报告。在1994年3月、4月、6月，我又先后参加了师尊举办的天津第二期、长春第七期、第八期、济南第二期传功讲法班。在济南第二期传功讲法班上，由于天气比较热，刚开始时有不少学员边听课边扇扇子，师尊叫大家放下扇子，就会感到一阵阵凉风吹来。果然，我看到在师尊面前的桌子的左前方有两个特别大的法轮在旋转，一个东西方向转，另一个南北方向转，把一阵阵凉风吹向整个体育馆。在1999年1月份前，我还多次聆听过师尊讲法，我感到非常荣幸。其中有1994年3月15日上午天津二期传功讲法班中间的一次代工报告，1994年12月17日北京法轮大法辅导员会议建议，1995年1月2日北京法轮大法辅导员会议上关于正法的意见，1995年1月4日北京转法轮首发式上讲话，1999年1月3日在北京高级知识分子法会上的讲法。这是在清华大学一个小礼堂内举行的小型法会，来自各地100多人参加。1993年11月中旬，在我刚得法不久的一天，我正在上班，突然我眼前出现了一艘约有30厘米长的晶莹透亮的水晶法船，由东向西行驶着，到我跟前还停留了一会儿，我就发出了一念，这是师尊派来接我的法船，我要登上法船，紧跟师尊努力精进。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心自明》中说：法度众生施导航，一帆升起一帆扬，放下执着轻舟快，人心繁重难过扬。我想师尊肯定给我们每一个真修弟子派来法船，我们一定要修心性，去执着，排除千难万险，紧跟师尊的大法船，不断精进，直到彼岸的家园。谢师父报师恩。师尊帮我打开了天目，在每次传功讲法班上，我都看到了师尊发出的像大拇指那样粗的金色佛光，照亮整个会场，还看到了师尊为大家下法轮。在练功场上，我看到了五彩缤纷、大小不同的法轮从天而降，加持和调整练功人的身体。在那一段日子里，我还看到了师尊的法身及给我们下的法轮、契机、机制及原子结构 及一些物质结构，还看到了许许多多东西。从得法后不到一个月时间，我身上的各种病不翼而飞，走路轻快，走多远也不累，骑自行车像有人在推一样。过去那种由于病痛造成的萎靡不振的现象一去不复返了，我完全像变了一个人。师尊为我净化了思想和身体，大法改变了我的人生观。师尊的讲法一直鼓励着我在修炼的路上不断精进，师尊一直在看护着弟子，点化着弟子，使弟子能在修炼的路上不断前进。从得法到现在26年了，我坚信大法，坚持每天学法练功修心性，按照明慧网要求4个准点发正念，有需要时还加发几次。正念正行，用自己力所能及的方法，并与同修互相配合，做好3件事，如发放真相资料、寄真相信、贴真相不干胶、挂真相横幅、用真相币、面对面讲真相做3退、电话讲真相劝3退、做义工帮助同修将3退名单发到大纪元网站等等，从中不断修炼自己，提高自己。师尊为救大穷，为弟子们的修炼做出了无量的付出，承担着弟子们的巨大业债。师尊将弟子从地狱中捞起来，使弟子获得新生，用尽世间最美好的语言，也表达不尽弟子对师尊的感激之情。此生能够成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徒，成为一名慈悲伟大师尊的亲传弟子，真真是万生有幸。我一定紧随师尊，按照师尊的话去做，放下人心，修炼如初，一定要珍惜师尊延续来的时间，进一步抓紧做好3件事，救度众生，兑现自己的誓约，跟师尊返回自己真正的家，叩拜慈悲伟大的师尊。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请与我比邻而坐》。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